儘管報告之中提到了中國的勞動力轉移計劃可能為少數的群體創造就業機會，增加他的收入，但是當中亦都同時指出，在很多的情況之下，這些勞動項目存在著強迫勞動的跡象，表明受影響群體從事的工作具有非自愿的性質。報告之中又說，參與這些勞動的項目的工人遭受過度監視、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通過拘留限制行動、威脅身體和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有些情況可能相當於勞役，構成危害人類罪。據眾多媒體報導，北京試圖阻止這份聯合國報告的發布，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8月17日對這些報告進行譴責。他說，個別特別機制專家偏聽偏信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編造的涉疆謊言和虛假信息，濫用職權。他又指責的是當代形式的奴隸制，包括他的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小寶芳致下。汪文斌指責小寶芳惡意對中國抹黑污蔑，充當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汪文斌說，新疆從來並不存在所謂的強迫勞動，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重視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這份聯合國報導對於新疆強迫勞動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是根據對現有資料的獨立評估，包括利益有關方提交的材料、獨立的學術研究、公開來源資料、受害者的證詞和利益有關方的磋商，以及政府提供的陳述。大量證據表明，新疆關押了至少100萬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雖然是這樣，要準確描述新疆正在發生的事並不容易。中國不透明的媒體環境和對新疆地區的准入限制極大地增加了核查工作的難度。總部位於美國的獨立勞動權利監察組織工人權利協會表示，新疆極度的壓制和監視使到品牌企業和零售商實際上不可能使用諸如勞工權利審計等的機制來確定是否可以使到它的供應鏈不含強迫勞動。對於尋求調查新疆各項人權侵害指控的外部觀察人士或者團體，中國政府拒絕提供不受限制的准入。即將離任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在5月份訪問了新疆，他說在訪問期間，他無法與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維吾爾族人或者他們的家人交談。他又說，他對新疆的訪問全程由政府官員陪同。對於那次充滿爭議的新疆之行，巴切萊特明確表示，這次訪問不是一次調查。即使如此，中國政府仍然將巴切萊特的訪問用作洗脫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的工具。作為對巴切萊特那次訪問的回應，39名新疆問題學者在6月份發表一封聯署公開信，當中表示中國正是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規模遠遠不止大規模拘留計劃。這封公開信的聯署學者表示，很多拘留營同用來政治洗腦的場所最後已經關閉，並補充說，相當一部分來到自目前已經關閉的拘留營的囚犯，在經過虛假審判之後被轉移到正式的監獄，而其他人就被安排入強迫勞動的項目之中。學者補充說，大量證據所表明的發生在新疆的暴行，使他們達成了學術界罕見的非同尋常的共識。聯合國的這份報告說，中國的強迫勞動計劃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中心的制度，在該制度之下，少數群體被拘留和被安排工作。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援引了被北京以所謂的偏見為由而攻擊的人權組織和團體，以及研究學者，其中包括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研究員鄭國恩。他主筆了大量維吾爾人人權狀況相關的報告，中國對鄭國一發起了人身攻擊，說他是設法污蔑中國共產黨的極右翼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今年6月，鄭國恩撰寫了一份題為《失業監測與預警：新疆強迫勞動安置制度的新趨勢》的報告，通過援引中國政府的規劃 文件和其他中國共產黨內部資料文件。該報告發現，在新疆當地政府從2017年起大規模拘禁維吾爾族人的同時，新疆的勞動力轉移變得非常具有強制性。2018年《紐約時報》報導，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拘禁營中正是出現一個強迫勞動的體系。該地區的報導、衛星圖像和此前未報導的官方文件顯示，越來越多的被拘禁者正是被輸送到在拘禁營內部或者附近的新建的工廠。紐約時報報導說，在那裡是在押者幾乎別無選擇，只能夠接受工作，遵守命令。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在2021年4月份的一份報告之中寫著，說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行動和紡織及服裝工廠搬遷到該地區的時間相對應。他說這些暗示著一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各拘留設施中囚犯強迫勞動的紡織和服裝業擴張的計劃。中國的棉花產量位居全球最先列，佢80%嘅棉花產量係嚟自新疆。一啲維吾爾人權權益倡導集團將新疆描述為棉花古拉格，就係話古拉格係蘇聯時期嘅勞動改造集中營嘅系統。2019年10月，總部位於美國嘅維吾爾人權項目，就是聯合國這份報告之中亦都引用了該組織的報告和其他36家宗教團體和人權組織集體呼籲美國政府禁止來自新疆的棉花紡織品和其他服裝產品的入境。這封聯名信引用了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公民權力倡議組織的一份報告，該報告亦都引用了中國政府和公司的數據以及目擊者的證詞。這封公開信之中說，中國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強迫勞動制度，以提供維持棉花生產所需要的工人。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在2020年12月的一份報告之中發現，數十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被迫在新疆採摘棉花。BBC 報導引用了鄭國恩的研究報告，他公布了揭示中國棉花採摘業潛在的強迫勞動的規模的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國政府文件和中國官媒的報導。BBC 的這篇報告還記錄了中國當局如何限制 BBC 記者在新疆的報導工作。中國一貫駁斥這些強迫勞動的指控，稱其是完全捏造出來的謊言。研究人員亦都發現了類似的牽連到中國太陽能板產業的強迫勞動的證據。鄭國恩亦都參與了對新疆文件的研究工作。新疆文件是一批中國的官方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機密文件。他最初由中國政界人士泄露給《紐約時報》，該報在2019年11月發表了相關的報導。《紐約時報》只是發表了其中一小部分轉錄頁，並且進行了部分引用，但是不是全部。今年9月，匿名人士將文件交給了位於英國的維吾爾特別法庭。鄭國恩和同行審稿人將這些文件和《紐約時報》2019年發表的進行了仔細比較，發現他們完全相同，於是決定簡稱為新疆文件。負責調查新疆正是發生的暴行的維吾爾特別法庭是一位成立於2020年的獨立民間法庭，法庭專家組由律師和學者組成。該組織要求鄭國恩對這些文件進行認證工作。聯合國最近的這份報告亦都引用了該法庭所收集的證據。通過審閱這些文件，鄭國恩發現了與北京在新疆鎮壓行動的很多方面的有關大量證據。這些證據包括中央政府官員的明確聲明和要求，以及在教育營大規模拘禁項目和強制勞動力轉移脫貧項目。中國官方駁斥新疆文件是純屬捏造，但是負責鑑定這些文件的西方學者認為這些是真實的文件。聯合國報告之中提到了第二個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制度是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中國政府將農村剩餘的勞動力轉移到第二或第三產業工作。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2020年3月的一份報告之中保守估計，2017至2019年期間至少有8萬維吾爾人通過北京所謂的 援疆項目從新疆被轉移至中國各地工作的當中，涉及35項可通過中國政府官方文件查閱到轉移就業計劃 ASPI 的這個估計數字，是基於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和中國政府發布的公告得出來的。 ASPI 的這份報告表示，借助開源中文文件、衛星圖像分析、學術研究和媒體實地報導， ASPI 確認了位於中國9個省份的27家使用被轉移的維吾爾勞工的工廠，而且這些轉移不是幾有可能是自愿的。2021年5月，英國謝爾菲德哈勒姆大學海倫娜肯尼迪國際司法中心就全球的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中如何牽涉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發表了一份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的結論就是，主要是來自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重大證據顯示，維吾爾地區的勞動力轉移是在前所未有的脅迫環境之下進行的。該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在2020年11月發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記錄說，通過這些國家支持的富裕勞動力和勞動力轉移相關舉措，260萬少數民族的公民在維吾爾地區和全國各地的農場和工廠找到了工作。今年6月，美國政府開始實施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按照該法律，所有來自新疆的商品將被視作和強迫勞動有關，並被禁止入境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該產品不含強迫的勞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